了解基督教的信仰的时候哈，会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会觉得说我们基督徒讲的呢就是无所谓啊，这个世界一切都无所谓，反正世界要过去，所以我们对于什么事都看得很开啊，我们基督教看得开无所谓。这个话说的不是全错了哈，我们是生或死是什么东西，对我们来讲我们都不是看得很重要，我们都看得很开，看得不重要。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每件事也很有所谓，也看得很重要，就是或生或死我看得不重要，或生或死我都要荣耀神，那就很重要。或生或死啊，如果真的主的旨意是如此，这个世界上任何事不能跟主比啊，所以我们在主的相较之下，其他都看得很轻啊，人生的得失荣辱长命富贵或者短寿啊什么都没关系。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看的是觉得非常重要，就是因为每件事都跟主有关系，所以我们每件也看得很重要。那一方面我们很轻松，一方面我们很严肃，一方面我们很不计较，一方面我们很计较。对我们自己实在没有什么要计较，对神，那么我们又是神的仆人，神的儿女，所以我们也很计较，但那个计较就是分寸之间，是我们是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还是我们为着我们自己本身。那这里有很多可以谈的，那第六章开始我跟各位谈的一点，一个就是受欺负打官司的事。在第六章从第一节开始，很多人的想法就是说基督徒不要打官司啊，各位，就打官司很辛苦，劳民伤财，还不一定得到正义的报偿来讲，连世俗，连我们中国文化也说习讼嘛，习是止息的习，讼是诉讼的讼，尽可能的习讼，不要打官司啊，能够和解就和解，甚至连县政府也是一样的，能够庭外和解尽量和解。好，所以我们也会说不要打官司，在我们和合本的标题是不宜争讼啊，也没有错吧。但是我们看圣经哈，任何道理，如果你只想到说，常事啊、常情啊、人的一般想法来做啊，合情合理啊，各位，这可能是对的，但是就不够深入。我们不能只，甚至常常是错误的，我们不能只看合情合理、常情常理的事，我们一切事情要跟主连在一起哈。如果看好像表面，譬如说第六章的第七节哈，你们彼此告状，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我们看起来就是哎呀，就吃亏一点了，没关系了，就受欺负一点没关系了。然后你看，如果我们只讲到这里，跟我们中国人讲的道德有什么不一样呢？道德里面也常常讲嘛，让他三尺又何妨嘛，让他一点啊，这个古时候有名的这个诗歌就是千里休书啊，打官司打到京里面跟老爸讲千里休书只为强，何必呢，让他嘛，没有关系。那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也说算了，你就让一让好吧。有的时候的确这样讲可以，好像保罗也是这样讲，其实保罗不是这样讲。我们这样讲的很多时候就是一种无奈的讲法，或讲一讲就是反正你也打不赢，他是流氓啊，或者劳民伤财，算了，不要不要不要啊，息事宁人。各位，我们基督徒不是这样，我们是很严肃的。我们先讲，我们并不是随随便便的，因为我们强调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上帝是公义圣洁的，我们上帝的要求也是公义圣洁的。不管是对教会、对基督徒、对这个世界，上帝都有极高、最高的标准。那个十诫不是只对非基督徒讲的，对非基督徒是一样的。神虽然非基督徒不接受上帝，但是神的标准没有降低一公分的。世人都伏在上帝的审判之下，神的律法、神的公义、神的圣洁是一丝不苟的。所以我们回来在解释这节经文之前，我们看底下第九节，他说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 所以你不要自欺哦，不管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青蓝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如果你要承受神的国，你要是上帝的儿女，你有这些，有这些罪是不可以的，这不能承受神的国。我常常碰到这问题，有人说啊，教会里如果有一个人，他常常作恶、欺骗、恶毒、嫉妒，这种人信了耶稣就可以上天堂吗？这种人怎么就可以上天堂？然后又有人说，假如有人不信耶稣，可是他道德很好，然后他就因为不信耶稣下地狱，这也很不公平。那我就说，一个人作恶是不能上天堂，谁说他能上天堂的？这里啊，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啊。哦，这一类的经文啊非常多啊，就是哥林多前书15章50节、加拉太书5章21节、以弗所书5章5节，都讲到说，如果你不义、你贪婪、你邪恶，事实上从圣经来讲，你有最小的一点罪，甚至你有只有思想上的一点罪，通通不能承受神的国。我说，如果你说我们不义的人怎么可以承受神的国，我们的答案是不义的人不能承受啊。圣经新约旧约都讲得很清楚，我们没有一个人自己是够好来得到永生、承受神的国的。当你以为上帝是随随便便、马马虎虎的，我们实在是把圣经看错了。神是很严厉的，神是很严格的，神的标准从旧约到新约没有一秒钟让了一公分。那你当然说，那我们怎么承受了神的国？我们不义啊，是，我们就承认我们是不义的，但我们怎么能承受呢？因为我们信了耶稣，我们信了耶稣，耶稣替我们所成就的一切，让我们能承受神的国，所以这都是神的、耶稣的功劳。那我们因此就可以作恶吗？不可以，因为我们如果还有侥幸的心，那就表示我们根本没有信耶稣。一个真的信耶稣的人，他是恨恶罪恶的；一个真的信耶稣的人，他的是非对错的观念是比别人更强的，他是更愿意圣洁的，他是更喜悦善良的，他是更厌恶罪恶的。所以每个信耶稣人，我们都行为应该是越来越良好，我们都应该越来越善良，只是我们怎么好我们都知道，我们达不到上帝的标准，我们需要谦卑求上帝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赦免。我们的确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好而上天堂的，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我们是因为耶稣的恩典，然后我们的确完全同意一句话，神要我们的行为好。这个经文就更多了哈。保罗在罗马书2章6节，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这个经文哈，罗马书2章6节，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这也是从旧约到新约很多的经文，各位不必去记他，我提一下，约伯记34章11节，诗篇62篇12节，箴言24章12节，耶利米书17章10节，马太福音16章27节，启示录22章12节。如果你忘记没关系，记得这一句话，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上帝是非常公平、非常正义、非常正直的，我们不是马虎的人，我们不是随便的人，因此我们按照我们的行为都要下地狱的，每一个人除了耶稣以外，每一个人。那你说，那包括马太福音不是耶稣特别讲吗？那个能够到天国的人，那个能上天堂的人，他是因为哎呀，我饿了你给我吃，我渴了你给我喝，等等等等，那不是也是证明是要有好行为吗？ 但是你又记得圣经上讲的，我们没有办法做到啊。第一个，我们没有坐在耶稣身上，耶稣也没有坐过监牢，耶稣也没有下过监狱，耶稣说，坐在最小的弟兄身上，就坐在我身上。这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有信心，我们信靠耶稣，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我们的信心一定会或多或少表现出一些好的行为来。所以的确上帝按着行为来审判我们，的确我们也是因信称义的，因为我们的行为表现出我们有那个得救的信心，虽然总是不够多，总是不够好，但是是有的。但是如果你没有信心，你的行为总是不够好，那达不到上帝标准就完蛋了。你有信心，你的信心呈现出你真是有这种信心，信心呈现出来的行为。好，我讲这么多，其实重点在于说，我们基督徒不是打板呼眼的，我们是讲是非和对错的。我们对每个人，如果我们对世人，我们爱他们，我们是应该爱世人的，我们传福音给他们，我们需要跟他们讲是非对错的事，我们需要讲上帝是严厉的，我们需要讲人如果不悔改要灭亡的。我们对世人是这样讲，我们不含糊，我们对基督徒当然也是这样讲。所以教会里面基督徒弟兄姐妹彼此之间，我们的道德是非的标准应该更严格才对。当然我刚刚说我们是一把尺没有两把尺了，外邦人犹太人我们都是希望一样的圣洁良善，基督非基督都是，我们的要求都是这样，只是我们都承认我们达不到，我们达不到，我们靠着主不断的悔改更新，希望呈现因着对耶稣的信心，我们善能够越来越好啊！但是总有冲突的时候，不但总有冲突的时候，不但在基督徒之间会有冲突的时候，不但在基督徒之间，我们有的时候会相咬相吞。你看耶稣的门徒都会，你看雅各的十二个儿子都会，你看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都分成两个国家打来打去。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也不能避免有这样的事，就一定会有的，夫妻之间也会有的。那有的时候真是官司相见不是没有的，有的时候有冲突不是没有。各位不要有个误解，教会里就是和谐一片，不是。我们再次说，从旧约到新约，教会里面、以色列人里面、耶稣的门徒里面、上帝的儿女里面、大卫的家族里面、约瑟的家庭里面，我们都有很多的冲突，那个冲突甚至到了兵戎相见的地步。所以教会里有纠纷，保罗的意思绝对不是说我们就和稀泥，通通不要讲这个事情，通通不要管啊，我们就是彼此相爱，这是很小的事。各位，刚好相反，不但不是和稀泥，保罗说啊，我们将来要审判世界，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审判最小的事。他只是说你要能够在教会里判断这些事，审判这些事。当然我们也说，我们实在他的意思重点那个方向并不是说我们一定就能够教会里的判断都很好，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跟外邦人有打官司的时候，有产权纠纷啊，你看我们的友堂南京东路礼拜堂那房子不是也需要有这些事吗？你看保罗也打官司啊，上告该杀。所以各位千万不要觉得我们教会不分是非，我们分是非。第二个，我们也不是不打官司，我们也有打官司的时候。而我们不打官司，或者我们有时候息事宁人，我们也是实在太困难了或太麻烦，这也有。不过最重要的，我们不要忘记，上帝不是一个随便的上帝，不是一个马虎的上帝。教会里面保罗说，你们圣徒应该要能判断弟兄的事，第五节，你们中间要有人能审断弟兄的事。如果你们没有人能，或者我们都不会，这不是一个荣耀，这是一个羞耻。第五节，这是一个羞耻。好，各位，你在想旧约的时候，当所罗门在判断那个小孩的真妈妈是哪一个时候，如果所罗门说 哎呀，没关系了，这世界的样子要过去了，有没有小孩都无所谓，反正他早晚也要死掉的，你就让给他好了，算了，没关系了，那就叫和稀泥了。各位，当好，我们也承认耶稣有说过，啊，有人请耶稣断家务事，耶稣分财产，耶稣说我不是来做这个事情的，这并不是说这件事不重要，而是说耶稣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就是让我们回归到上帝那里去。所以教会基本上我们不介入世界政治的事情，教会基本上不介入这些，我们主要就是传扬福音，造就信徒，对外让人信主，对内大家造就信徒，但是造就了信徒，信徒更成熟了，我们在这个社会上有更美好的见证，这是很好的，甚至虽然这是一个副作用，因为我们最好的见证是在教会里面。不过我们还是说我们并不糊涂，我们最能够神志清楚的时候就归向上帝，但是我们也都承认，即便我们归向上帝重生得救了，就是你我每个人，我们还是罪人，所以还是罪人，还有罪性，所以需要教会里面有人来判断我们。有的时候教会真的不能判断，或者教会真的是乱，那只好是神设立的权柄，在世界权柄也有要做这个时候，这是实在是很遗憾，但有的时候非做不可。那保罗说的意思是，我们一方面要知道有主的爱，有主的智慧，能够，并不是说要能够让步哈。看起来第七节讲的是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这个并不是说我们什么事都在让步，因为你要记得，你各位，我们总要记得一件事，我们是在爱人，我们一定，这是我们底线，也是我们的顶线，我们的天花板和我们底线都是我们爱人。但是我们爱人，中国人都会说，君子爱人以德，小人爱人以姑息。现在教会常常讲的爱人，常变姑息。哎呀，算了算了，各位，有的时候不得已是如此，但是我们心里不应该是姑息的。各位，我们爱人是希望，最少希望恶人不要继续去做恶，你不希望恶人继续做恶嘛？所以如果第七节你以为情愿吃亏，如果造成的结果就是恶人得寸进尺，那你对义人吃亏的人不好，你对占人家便宜的人也不好，对吃亏的人他吃亏了而且有冤无处伸，对于欺负别人的他在作恶而且会继续变本加厉的做，因为你没有用爱心来停止他。因此不情愿吃亏的意思并不是纵容罪恶，因为他下面就讲到说，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我们一定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好，那我们就说，好，我刚刚说这些只是在解释说，我们不一定不打官司，有的时候必要的时候，我甚至可以说出自爱心，不要让恶势力继续扩大，我们需要做这样的事，我们更是也会惩治恶人的，虽然不一定是我们做，也许是请教会做，也许是请别政府来做，但我们总是带着爱心在做事。好，那正面的这个就是下面保罗讲的了，十二节，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啊，这又是我们在讲到基督的自由了，我们都可以做，因为我们在上帝的恩惠和慈爱之中，上帝对我们很好啊，这听起来好像上帝会宠我们，纵容我们，不，神所爱的他一定管教，就是我们在一个非常自由的上帝的带领之下做事，就是我们做什么上帝都会让我们得到益处的，包括我们如果放肆作恶的时候，神所爱的他一定会管教，所以我们心中有个信心，就是我们在上帝的手里平安无比，我们信靠上帝就好。但是我们是这样信靠上帝，我们极平安，甚至我们做错了，求主，我们认罪悔改，主赦免，我们也不怕。但是我们就因此犯罪吗？作恶吗？没有，我们都可以行， 上帝总是爱我们，保守我们的，我们走错了上帝会来管教我们，但是我们不会故意要受管教。我们都希望我们在做每件事情的时候，我们都做有益的事情。而有益的部分我们等一下要看，保罗先讲说，我什么事都可以做，但是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这真叫自由，我不受他的控制。好，什么叫做不受他的辖制啊？各位，我们慢慢慢慢都有我们自己的习惯，甚至有可能你在教会敬拜主的时候，主日崇拜的时候，你有你自己习惯坐的位置，我喜欢坐的位置啊。各位，这不是坏事，尤其我们年纪慢慢大，我们喜欢我们已经习惯的东西，这是好事。但是呢，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一直都有个自由，就是不被辖制。我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勉强我们自己，但我们不被辖制。什么叫不被辖制呢？我们教会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我希望在这里没有哈，如果有也没关系，我不是在骂你哈。就是教会人多嘛哈，有一次我就知道有人，就新来的朋友，他来得早，他坐一个位置，坐在那里，然后有一个老人家来说：“你坐了我的位置，走开。”各位，谁说那是他的位置呢？但他可能坐了30年了。这不是坏事。我喜欢，尤其我们就是我们喜欢一些我们熟悉的嘛，旧的鞋子穿了不会打脚嘛，啊，这个习惯的事你喜欢很好嘛。但是即使是好事，我们也不受辖制。就希望主给我们这种自由，就是这就是保罗说情愿吃亏。其实第一个，这不是你的位置；第二个，人家是新来人，你让他还很好了。但是你说我年纪大，我也不想换地方，我坐在别的地方我就会不习惯，这我觉得都有可能。但我们就求圣灵在我们身上能工作，不是故意不一定是故意勉强自己，但是我们有主在我们心里面，使我们不仅不被坏事辖制。所谓被坏事辖制，就是吸毒啊，就是上网啊，那种瘾啊，上色情网络啊，或打麻将啊，上瘾了不能控制，戒不掉啊。坏的事我们不被辖制，连好的事我们也不被辖制。好的事就像我30年聚会30年如一日都坐在一个地方，都不迟到不早退，很好。但是我也不被这个好习惯辖制，意思是说，如果有更好更重要的事，像一个陌生人来了，他坐了我的位置，我欢迎让他坐啊。比如说各位，聚会不迟到，这是太好的事了吧，这太好的习惯，连这个我也不被他辖制。什么叫不被他辖制？好，假如我们真的有这个非常好的习惯哈，各位，一般不会发生这种情形的。我举个例子，这个特例，因为不被辖制，我就要讲嘛。好，假如我们是10点聚会，我有个好习惯，我都是9:30从家里出门，这很好啊，提前预备好极了。可是如果你这个习惯把你辖制了，有一天呢，你9:30要出门的时候，小孙子摔了一跤，或者外劳感冒了、发烧了、头痛了，他没有办法按时9:30送你出去，可能你10点也到不了，你就开始发脾气了。哎呀，这我要朝见神呢！啊，这张开血盆大口在骂人家，我要去朝见神！你个懒惰的人，你怎么会生病？小孩子怎么这么不小心啊？各位，这就被辖制了。是一件好事情，但是被辖制了。基督徒得的自由，不只是不被坏事辖制，连好事也不辖制。那好，撒玛利亚人就是啊，也许他去有很重要的事， 也许立位人祭司都有很重要的事，也许要准时，这都很好。我们一般来讲当然都是这样子了。可是如果真的神让我们在生活中发生了一些什么意外，不能照我们平常按照我们习惯或者按照我们喜欢的好事去做而被耽延了，那么我们也感谢主啊，就我们能够对上帝有个信心，这个信心让我们很自由，而这个信心自由并不是放纵的自由，这个信心自由从消极来讲我不被辖制，保罗在后面就有讲，包括可以吃肉，吃肉什么不可以，吃肉我还很喜欢吃呢，但是如果保罗说我吃肉叫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哎呦，各位，这我在教会里，尤其有时候听到一些年轻人讲话的时候，就有一些感触了哈。吃肉是一件好事，聚会准时也是一件好事。我刚刚只是举一些例子，就我们不被辖制，一些好事。因为有一些人软弱，我甚至还要让他一点。各位，我们不是纵容他。我们的让希望是最后能帮助他的，这一点我们等一下会讲哈，就是我们不受辖制。那更正面的哈，是二十节，六章二十节，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在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我们什么事都可以做，我们却不是什么事都做，我们做有益的事。我们先讲，我们不被任何事辖制，让我们养成好习惯，读经祷告或者是任何的事情养成好习惯。但是任何的好习惯我们也不被辖制，只有一件事我们永远不让步的，就是我们单单的相信敬拜敬畏喜悦这位神。任何事包括我们的生活常规被打破了，让我们更加相信神。任何事包括我们喜欢的合理的事被拦阻了，让我们更加相信神敬畏神喜爱神。这里所表现出来不一定是让步，让我们可能敬畏神喜悦神敬拜神的表现可能是刚直，可能是勇敢，可能是斥责恶人。就我们什么事都可以行，但是我们都不被他辖制。好，那个如果被辖制了呢，就是魔鬼也会借着这些事来让我们跌倒或失败。你看保罗所得到的负担就是要传福音，可是在使徒行传里面耶稣的灵曾经禁止他在一个地方传福音，保罗也没有生气，保罗当然一定很困惑，他就到别的地方，哎，又禁止，那他不知道怎么办了。哦，感谢主，我们就看到他没有生神的气，他实在很自由。后来有人说到马其顿来，他就欣然欢喜的去到那里也有很多拦阻，但他就是总不被那些他既定的方针和目标所辖制。啊，这个是很美好的自由哈，让我们在每件事上能够荣耀神。这个荣耀神包括我们显出我们的智慧能判断弟兄姐妹，包括我们能够自己和劝诫别人不做任何不义的事，包括我们不管是吃喝或者是身体的任何事情，我们能够让人看到我们是信靠主的人。好，在第七章他也有讲到说，看起来又是我们说无所谓啊，随便啊，都可以啊，我们都看清每件事啊。他讲的就是妻子和丈夫婚姻的关系。事实上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讲到很多，他讲到说结婚或者不结婚，他也讲到说工作要不要换啊，那是第七章二十节以后的事。这些事对我们来讲都是很严重的，的确也很重要。结婚 婚姻是大事啊，人生第一等大事，工作也是大事啊，也是第一等大事或第二等大事了。保罗就说，其实结不结婚，在哪里工作都没关系，你要知道你是一个自由人。但是这个没关系并不是说随便啊，并不是说无可奈何，并不是说我走投无路只好啊、让一步路啊，大家海阔天空啊。各位，我们想到这些，如果只想到修养做人做事的道理，那实在就是不够，甚至是很不对。我们一切都想到是上帝。保罗总是讲，我们结婚我们不结婚，不只是上帝当顾念到我们生理心理的需要，但是上帝更要我们知道他是一切的基础。所以保罗并不是古板的，保罗也并不是把这些事看成小事，保罗把这些看得很重要，但最重要是在我们信靠上帝以下做。所以结婚到底是不是大事呢？从一个角度来讲，结不结婚都一样哈。你看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哈，第29节，弟兄们，我对你们说，时候减少了，从此以后，那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的，哀哭的要像不哀哭，快乐的要像不快乐，自买的要像无有所得，用事物的要像不用事物。啊，这段经文看起来又是我们基督徒好消极啊！哎呀，你有没有都差不多了，结婚和不结婚都差不多了，无所谓了，看开一点了，看起来是这样。可是后面保罗又讲又很不一样。好，我们先说了，说不重要是的确，这个世界上如果没有上帝，一切都是虚空，所以没什么重要，你只是用不同的方式下地狱而已，那没什么重要。很重要，因为有上帝，而且上帝在每件事上都做事，大事小事，所以我们又很严格，我们有很高的标准，我们在这很高的标准里面又有很大自由，因为知道上帝有丰富的恩典。所以结婚不结婚都无所谓吗？如果你每件事都要讨主的喜悦的话，你不管结婚不结婚都在讨主的喜悦，也就是都是大事。我们并不轻看服侍丈夫或妻子，你看第33节，娶了妻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妻子喜悦。然后妇人和处女也有分别，他并不是像前面说没有分别，前面说没有分别，这里又说也有分别。没有分别就是如果你没有上帝，什么事都是虚空的，那没什么好分别的，也没什么真的好，也没有什么意义，真不真都没有意义了。但是如果你有上帝，你做小姐的时候和做人太太的时候都在服侍上帝，就这里也没有分别，但就服侍的方式不一样。他的确说，你结婚你要放相当多的心思意念，怎么叫你的妻子欢喜。33节哦，34节，你做妻子的，如果你结婚了，你要怎样叫丈夫喜悦。所以基督徒不是，事实上我们在教会里上这么多课，听这么多做人丈夫的做人妻子之道，我们都是很看重这些，我们都希望我们夫妻关系生活很好。我们不是因为哎呀老婆赌博啊，先生打太太啊，就哎呀你就看淡一点吧，反正无所谓了。不，这是很严肃的事。我们因为信靠上帝，我们就能在太太或先生很好或很不好的事上，我们都不受辖制，我们都做有益处的事，我们都荣耀上帝，而且荣耀上帝的过程里面，我们把我们的丈夫、我们的妻子、我们的老板、我们的部下、我们的上司下属都好好的做，我们做一切的事，35节都行事合宜，目的是什么呢？殷勤的服侍主，没有分心的事。所以我们在上班的时候带着一个信心在上班，好好的服侍我们包括不讲道理的老板 或者责备我们不讲道理老板，我们并不是懦弱的。那只要你信靠上帝，那都是在服侍主。心以弗所书不是很讲得很清楚吗？你服侍你的主人好像服侍上帝一样。他可能不是基督徒，但是我有信心，所以有这个信心，我受的屈辱就变得很小。但是如果我觉得这件事跟上帝有关系，我要争，那么我就尽可能的去争。我并不是为自己的荣辱得失，我为上帝而争。我说的意思，再一次说，愿主在我们里面为大，使每一件事我们在信靠上帝的事上，我们能屈也能伸。我们屈不觉得受委屈，我们伸也不是为自己打抱不平，我们伸是为了爱那个人，提醒他的错误，我们伸是为了荣耀上帝。我们自己不照顾我们自己，我们自己如果照顾我们自己，是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器皿，上帝器皿要好好的照顾。就本身来讲，我们很看清这些，包括我们自己的生死，但就我们是上帝的人，我们好好的照顾。好，下面就是我们刚刚讲到吃肉的事啊，八章第十三节，所以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叫我弟兄跌倒了。这永远不吃肉，这个吃肉是可以的，各位看电影也是可以的。我们不要讲吃肉，我们不要讲看电影了。我那个时候小的时候，还有教会长辈说不可以看电影啊，现在大家可以看电影。不过我们就有一个想法，那可不可以看电影呢？当然我们会说，现在了起码会说，好的电影可以看，坏的电影就不要看了。那我刚刚讲的原则还是一样，我们可以看，我们可以不看。第一个，我们不被电影辖制，所以不是非看不可。第二个，我们也不被不看电影辖制。各位，我在高中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啊，就是受了一些教导，就是电影总是不好的，尽量不要看它。那我记得我在年轻点的时候，初中的时候，我想我大概一两个月会看一次电影。后来有那个教训以后，有那个教导不要看电影，我就半年没看电影了。那后来我就觉得哇，我要再圣洁一点了，我就有过一年没有看电影的记录。以至于有一次我们全家，我爸妈说去看一个什么电影，我说我不要看。各位，那个说是真的是不要看吗？就是我自己心里在想一件事，我其实不知我其实并没有把握那个电影好不好，但是我就有一种想法，我要让人家看我更圣洁，我就不看。然后我要为义受逼迫，我爸妈说我不合作，就我要哭着不看，然后我可以跟教会的主日学老师讲我多么属灵。各位，这就我们有的时候你在教会历史上看到有些争执哈，都是无谓之争。但是我们看别人是无谓之争，有时候我们自己也是做一些无谓之争，包括教会的诗班要什么样的诗跑，我们也可以争的，我不唱了。对，有的时候要唱哪一首歌，你选的不对，我不来了。就这些都是把我们自己看得太重要，看清了上帝。那我也后来我当然也就不被这个看电影这件事辖制了，我也敢看。但是如果我看电影会叫有人跌倒，会叫有一些人说这个人堕落啦，然后批评论断我，我就看电影不要让他知道。如果我们再讲重一点的话，如果他知道，他会一贯的责备人，或者有的时候有些人 它变成非常律法主义的时候，好，我这样讲吧，在加拉太书里就有这种情形。有些犹太教徒他们后来成为基督徒，但他们没有真的重生得救，他们还是觉得外邦人如果没有受割礼是没有得救的，他们还是这样看法，他们在教会里的势力很大。那保罗在这个事上是很宽大的，保罗是那个提摩太要跟他一起出去同工，他就让提摩太受割礼，因为提摩太会跟很多的犹太人接触，你跟犹太人接触，你没受割礼，人家根本不听你的，人家觉得你是不洁净的，不跟你在一起。所以保罗为了福音的缘故，保罗就叫提摩太受割礼。这纯粹是像戴德生一样，到我们中国他就留头发，留一个辫子，到中国他就穿唐装，穿长袍马褂，一身都没有改过。他到中国他就吃中国饭，他就用筷子，他做这些事只有一个原因，如果你用几个方式来讲都可以，他只有一个原因，但几个方式，他要不受西餐的辖制，他要不受西装的辖制，因为当时有很多宣教士认为你穿中国的衣服吃中国的东西，你失去基督的身份，他们那时候觉得基督的身份就穿西装打领带，所以他们觉得戴德生这样做不对，那这当然是错误的，但是就戴德生这样做纯粹是为了传福音方便。那可是如果哈，有人说你不吃中餐，你不留辫子，你不穿长袍马褂，你就不能得救，哈，那我就要穿给你看，我就要刻意去冒犯你，让你知道你的律法主义是错的。所以当也就是说割礼不割礼没关系，这都可以，这是小事情，虽然犹太人认为生死大事，没有关系啊，只要为了传福音我可以受割礼。但是如果当你说受割礼才能得救，那就妨碍了救恩，那我就不受割礼。在加拉太书保罗就不准提多受割礼，因为有人把这个当一个律法。所以有人把一件事看得过度严肃，有的时候也许我们需要冒犯他，责备他，我们需要说我就去看电影怎么样，你太律法主义了，我们需要这样，当然这个拿捏不是很好的，但是我们带着爱心去做吧。第罗马书哥林多前书第八章十三节，他讲的说，食物若叫我跌倒，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叫我弟兄跌倒。这句话也可以倒过来说，如果不吃，有人说一定不可以吃肉，我就要吃肉来纠正他一下，让他知道我们基督徒有这个自由。不过我们不管是怎么样的自由，我们最终都是要让人同得福音的好处。这保罗就在第九章哥林多前书第九章讲这道理，保罗说他是自由的，保罗说他是使徒，保罗说他有很多权利做很多的事，这还不是说一个人坐了一个位置坐了三十年，他说这是我的位置，那个还是有点霸道，只是他习惯而已。保罗是有权利做很多的事，保罗也有权利不做事情，包括保罗可以靠福音养生，哥林多教会应当来养他的，但是保罗为了再一次各位是为了传福音，他为了传福音，他就对这个软弱的教会呢，他不领他们的薪水，就是保罗他就打工啊。保罗本来可以说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一到十二节，保罗都在讲到说，我可以，我有权柄靠福音吃喝，但是显然有一些哥林多的人说，哦，如果说你拿我们的钱，我就不听你的。那保罗就说，好，那我就一定要工作养自己，好叫免得福音被限制。 各位，这里都不是意气用事，这里需要有最多的爱，最大的爱。每件事上我们都求主让我们领受主爱我们的心，然后让我们对人有爱。而这个对人有爱，千万不要有个误解，就以为我们在和稀泥，不讲是非和对错。保罗是要讲是非对错的。今天有一个，我来之前有人是别的教会跟我讲，啊，康牧师啊，我们教会的牧师啊，实在是，哎呀，我在那里很受伤害啊，等等等等，讲了很多。他说我很想离开，我又不敢离开，我又怕是背叛教会，啊，但是我在那里真是好痛苦。我说怎么办？我没有先说那你就离开或不离开，我说凡事啊，包括你老公如果要打你，你要不要离婚？包括你的邻居欺负你，你要不要报警？你应该让步还是不让步？你应该坚持还是怎么样？任何一件事情，我对我自己也是这样说：求主让我对那个人有爱心。我说你首先一定，你的去哪里聚会，我们先等一下再谈。但是不管你留在教会，或留在原来教会，或去别的教会，求主让你对你的牧师，对你觉得伤害你很多牧师有爱心。有爱心，各位，我再一次说，不等于你就留在教会。有爱心也不等于你就离开教会，有爱心不等于你去跟牧师讲你做错了，有爱心也不等于你跟牧师讲你做对了。各位，做什么是次要的，重要是我们要有一颗爱人的心。可能我们在做法上可以有很多的自由，相反的做法可能都是对的，但是你有爱心。我说啊，这位基督徒，这位基督徒，你心里难过，你求主，你为你牧师祷告。如果神真的是要你去讲他或者不讲他，你都因为爱他，你心里没有，约翰一书讲的爱里就没有惧怕。他如果还在伤害你，他说哎呀，我家离教会那么近哈，如果离开那个教会，他看到我都会脸色很难看啊，怎么样？我说耶稣不是说，如果你真的爱人，你为义受逼迫，你要欢喜快乐啊。各位，我没有说我做得到，我们人的行为总是不够标准，我一再强调，但我们要有信心。我承认我也做不到，不要说有人伤害我很多次很多年了，就算只有一秒钟给我一个难看的脸色，我恐怕都永远忘不了。我们人是这么软弱的，但是让我们有个自由，那个自由就是啊，是上帝爱我，我知道上帝爱我，我知道上帝爱我，因为福音这样告诉我，所以我为了福音的缘故，我为了造就人的缘故，我为爱人的缘故，我就对我自己我不计较，对福音我非常计较，我非常在意。那么但是我自己是福音的使者，所以我如果我很计较我自己的生活健康起居，不是自恋，而是因为我是上帝的仆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有非常多教导哥林多人的地方，有的时候包括我今天讲的，可能你觉得有矛盾听不太懂，那理由就是保罗是带着爱心在做每件事。包括一方面他说我做你们众人的仆人，他多次讲过他们做使徒的人是做众人的仆人哈。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保罗在第三章二十二节他说，保罗啊都是你们的。然后后面你们也很熟悉保罗讲的一句话嘛，我们在做使徒的好像囚犯一样，保罗也讲我是基督的奴隶仆人，我虽然是有权柄，但是我是基督的奴隶，是仆人，我不为自己求任何事情，我是很自由的啊。第哥林多前书九章十九节，我是自由的，没有人辖管我， 但是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好，这我们如果不小心看，我们又会以为保罗就是一个或者我们标准的模式的基督徒就是一个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一天到晚像个小媳妇一样，而且是哑巴的小媳妇一样，都不会讲话的，只会做事的，除了晚上睡觉的时候眼泪往肚子里吞以外，还要强颜欢笑。各位，这不是基督徒。你要知道基督徒很多时候也是很勇敢的，是基督精兵的，是拿起上帝的宝剑在那里为上帝征战的。所以不要把基督徒印象想成我们爱人就是很懦弱，我们爱人的确是为人好，但是不是懦弱的。有的时候我们要指出人的错误，所以保罗说，保罗在整个哥林多教会里面常常讲，他说我是仆人，甚至原文就是我是奴隶，但是他又一直在讲我要你们得福音的好处，我要得到你们，我要救你们，你们要效法我，然后告诉他们你们应该在什么事上做什么样的事。那保罗的谦卑只是要拦阻任何福音的阻碍，他其实我做的一切是要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那是哥林多前书第九章23:3了。所以我们的结束就是说，保罗用一些方式来讲，哈，各位，我们不是唯唯诺诺的小媳妇，我们是基督精兵。如果我们没有任何敌人对付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好像没有战场的时候，保罗说，我们一个人，我们也有事情要做，哈。第24节，我们是在赛跑。他说我们在场上赛跑，这是讲到希腊的这些运动会了，哈。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奖赏。所以你看，我们不是不要得奖赏的，我们不是看得很轻松的，我们不是看得很随便的。耶稣说我们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的，我们今天做的一杯水主都会纪念。所以大事小事你放在主手里都很重要，放在主手里都很平安，也都很自由。那这里当然我们会有个问题啊，我们要跑好叫我们得奖赏，但他说了得奖赏只有一个人。各位，我不会参加，我绝不会参加奥林匹克的马拉松的，我绝不会参加台湾的，我不会参加。因为如果得奖赏只有一个，我跑10000年我也不会得奖赏，比我跑得快的最少有9999个人。如果保罗说大家都在跑，只有一个人得奖赏，那我的结论刚好相反，大家就不要跑了。尤其是如果有10万人，如果有10亿人，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人，只有一个人得奖赏，一个人上天堂，我也不要信耶稣了，因为我不可能赢过那么多人。那保罗的意思是，为什么叫我们跑？要我们每个人跑，叫我们得奖赏，因为你每个人都可以得奖。在这场比赛里面，可以说你只跟另外一个人比，你不是跟千千万人比，你只跟另外一个人比，那个人就是你自己。你的心我跟你的老我在比，这个比在场上要赛跑要赢的话，他用另外一个摔跤来比喻。25节，凡跤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那这是什么意思？这里就不是在讲跑步咯，这里甚至不是在讲比赛咯。当然好像也在讲比赛，可是他在讲不是在讲比赛的那个时候。比赛那个时候他在前面这一节讲的就是我们跟自己在比，我们一定要赢过我们自己，我们一定要胜过我们的老我，靠着主的恩典。25节讲的不是比赛，而是预备的时候，而是平常的训练。平常训练凡事都有节制，这养兵千日用在一时。你要跑那百米，虽然只有十几秒钟的事，可是你为了那百米可能跑练习，从小学开始，可能一直跑到10几年，练了不知道多少 然后就在那十几秒钟成功，那十几秒钟之内成功，奠定于十几年的苦练。好，我们现在基督徒天天都在跑，也天天要练，我们的跑我们练干嘛呢？就是攻克己身，就是节制。我们需要对付我们自己，我们不要随心所欲。我们希望我们随心所欲不是真的自由，我们随心所欲是我们随上帝的心来做事，那这对我们就是最大的一个挑战，就天天要攻克己身，天天要操练，这些都是完全靠主的恩典，我们苦修不来的。但是我们因着前面的赏赐，因着圣灵的感动，我们就愿意对付自己，我们因为我们前面有美好的盼望。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求主同在，让我们是一个自由的人，是一个得奖赏的人，是一个众人的仆人，也是众人的榜样，是众人的奴隶，也是众人的领袖。我们因为蒙了你的恩典，我们甘心做每件事情，牺牲每件事，要人同得福音的好处，要人得救。当我们做这些事的时候，求主让我们坚定地相信我们是属你的。求主恩待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